I have been impressed to speak.
我觉得应该要讲一讲神嘅爱同埋神嘅诫命。我嘅信息系神广博同埋完美嘅爱都显示喺佢福音计划嘅所有祝福里边。其中包括咗一个事实，就系佢将最好嘅祝福保留俾服从佢律法嘅人。呢啲永恒嘅原则，亦应当引导父母爱同埋教导佢哋嘅子女。我一开始想举四个大家熟悉嘅例子嚟讲明世人对爱同埋律法嘅误解。同人同居嘅一个年轻人话俾佢伤心嘅父母话：如果你哋爱我嘅话，你就好似你哋接纳其他已婚嘅儿女一样接纳我同我嘅伴侣。一个青少年对父母亲嘅吩咐或者压力嘅反应话：你哋爱我嘅话，就唔应该强迫我。喺呢两个例子里面，违反诫命嘅人都坚持父母嘅爱应当超越神圣律法嘅诫命同埋父母嘅教导。以下两个例子显示世人点样误解神嘅爱嘅作用。有个人唔相信夫妻应该缔结永恒婚姻先至能够喺来生享有家庭关系嘅教义。佢话：如果神真系爱我哋，我唔相信佢会用呢种方法嚟拆散丈夫同埋妻子。有人话佢嘅信心因为神俾某啲人或者某个种族受苦而毁灭。总结咁话：如果真系有一位爱我哋嘅神，佢就唔会俾呢啲事发生啦。呢啲人唔相信永恒嘅律法，因为呢啲律法违反咗佢哋对神嘅爱嘅作用同埋认知。持有呢种立场嘅人唔了解神嘅爱嘅本质，或者佢嘅律法同埋诫命嘅目的。神嘅爱唔会取代佢嘅律法同埋诫命。神嘅律法同诫命嘅作用，亦都唔会削弱佢嘅爱嘅目的同埋作用。父母嘅爱同埋规定，亦都系应该系咁样。首先，俾我哋嚟睇一睇神嘅爱。使徒保罗问：乌希铎会长今朝讲，谁能使我们与神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唔系患难，唔系逼真，唔系危险同埋刀剑。佢最后讲，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冇任何证据比使徒约翰嘅声明更能显明神嘅爱所具备嘅无限力量同埋完美。佢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另一位使徒咁样讲：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谂一谂，天父系几咁伤心，佢差遣佢嘅儿子为我哋嘅罪忍受咗不能理解嘅痛苦。嗰啲就系佢对我哋每个人嘅爱嘅最有力嘅证据。神爱佢嘅子女，呢个系永恒嘅事实。但系点解佢咁爱我哋？我哋又点解咁渴望咁嘅爱呢？答案就系神嘅爱同律法之间嘅关系里面。有啲人之所以重视神嘅爱，似乎系因为佢嘅爱咁深厚，而且咁冇条件嘅，可以慈悲咁样免去佢哋唔遵守佢嘅律法。相反嘅，嗰啲了解神对佢嘅儿女计划嘅人，知道神嘅律法系唔变嘅，系另一项证明佢对佢嘅子女嘅爱。慈悲唔能够剥夺公道，获得怜悯嘅嗰啲遵守圣约、奉行诫命的人。我哋喺圣经同埋现代经文里面一再读到神对邪恶者嘅发怒，同埋喺愤怒里面制裁违反佢律法嘅人。发怒同埋愤怒点解系佢嘅爱嘅证明呢？约瑟斯密教导话：神制定律法，好让灵有机会像他一样进步。 神的爱这么完美，祂循循善诱地要求我们遵守祂的律法，因为祂知道只有服从祂的律法，我们才能够变得好像祂一样那么完全。基于这个理由，神的怒气和愤怒是不会与祂的爱互相矛盾的，反而会证明祂的爱。每个父母都知道你可以全心全意爱一个仔女，但是你亦会在仔女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的时候为此感到生气和失望。神的爱这么广博，所以祂的完美的计划里面将很多恩典都赐给祂所有的儿女，甚至赐给违反祂诫命的人。尘世生命就是这样的恩典，赐给所有天上战争里面获得资格的人。这项无条件的恩典就是全世界的人的复活，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人在世上还有很多恩典，不是以个人不服从律法为条件的，正如耶稣教导，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不给义人。如果我们肯聆听，就会知道和感受到神的爱，甚至我们不服从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最近在教会里面恢复活跃的妇女在圣餐聚会里面讲到这样讲，他一直看顾着我，甚至在我拒绝他的时候也一样，他一直在指引我，用他的温柔慈悲安慰我，但是我太生气了，所以看不到也无法接受到这样的事情和感觉。神精选的祝福明显要以服从神的律法和诫命为条件，现代的启示里面有关键的教导，在这世界奠基以前，在天上就已经颁定了不能取消的律法，所有的祝福都是根据那律法而来的。当我们从神那里获得任何祝福时，那是由于我们服从了那祝福所根据的律法。这项伟大的原则帮助我们了解很多事为什么是这样，就好像公道和慈悲藉着赎罪而取得平衡一样，也都讲明了神为什么不阻止祂的儿女运用选择权。选择权亦都就是给我们选择的权力，是那个给我们来到世上的福音计划的基础。神会为了维护一些人的福祉而去干预或者阻止另一些人的选择所带来的后果，就算他们会彼此杀害、伤害或者欺压，神亦都不会干预或者阻止，否则就破坏了他对我们永恒进步所定的计划。他会祝福我们，给我们能忍受其他人选择的后果，但是他不会阻止那些选择。人如果了解耶稣的教导，就不会推断说慈爱的天父或他的神圣的儿子认为他们的爱能取代他们的诫命。想一想以下的例子，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他第一个信息就是悔改。当他运用慈爱的怜悯不定那个因行淫而被带来的妇人的罪的时候，亦都话俾佢知道，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教导话，凡称呼我主我主我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神的诫命和律法的作用不会为了附和大众的行为或者想法而改变。如果有人以为神或者父母对某人的爱可以通容这个人违反律法的话，他就是既不了解爱，亦都不了解律法。主这样声明，凡破坏律法不遵守律法，却企图使自己成为律法，执意生活在罪恶中，而且全然生活在罪恶中的，不能被律法圣化，也不能被慈爱、公道或公义圣化，所以他们并仍处在污秽中。我们在现代启示里面读到，所有的国度都有制定的律法，例如说，凡不能遵守高荣国度律法的，不能承受高荣荣耀；凡不能遵守中荣国度律法的，不能承受中荣荣耀。 凡不能遵守低荣角度律法的，不能承受低荣荣耀。换句话来讲，决定我们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被指定到哪一个荣耀角度的，不是爱，而是神在祂计划里面为了给我们有资格获得永生而制定的律法。那个永生就是神一切恩赐中最大的。父母在教导和回应子女的时候，会有很多机会应用这些原则。其中一个机会和父母给儿女礼物有关，就好像神不要求他所有的尘世儿女服从律法就将恩典赐给他们一样。就算子女没有完全达到父母的要求，父母亦都会为子女提供食宿等等的福利。天父为了他儿女的福祉而赐予律法和诫命，因此明智的父母要效法睿智和慈爱天父的榜样，以服从作为给子女礼物的条件。父母如果有误入歧途的子女，滥用酒精或毒品的青少年，他们便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父母是不是要因为爱而容许家里面有这些有害的物质，或者容许子女在家里面吸食毒品呢？仍或是为了遵守国家的律法，为了这种行为的严重程度，或者为了家其他子女的益处而加以制止呢？再提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如果已经成年的子女同人同居，因为婚外情是严重的事，所以为了让这个子女感受到家人强烈的不满而被迫切断所有同家人的联系呢？还有就是因为父母爱他而忽视他同人同居的事实呢？我们都看过两种极端的处理方式，但我认为都是不妥当的。父母应该在哪里划清界线呢？这样的事需要父母运用智慧，仰赖主的灵的感提示。没有哪一件事比父母在教养子女和管理家庭的决定上更需要上天的指引，或者更容易获得指引的。这些就是永恒的事工。父母在应付这些问题的时候，应该记住主的教导，就是我们要撇低99只羊去旷野里面找那只走失了的一只。盟宣会长呼吁我们从事爱的运动，解救那些在冷漠或者无知的旷野里面徘徊的兄弟姊妹。要遵从这些教导，就需要持续付出爱的关怀，确实需要持续慈爱的互动。父母亦都应该记得主经常教导的一件事，就是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立尔逊长老在一次的教友大会上面，以教我们忍与爱的为题的讲道，讲到真正爱罪人会让人勇敢地面对问题而不是姑息，真正的爱并不鼓励自我毁灭的行为。姑且勿论爱的力量和律法的作用在哪里分界，违反诫命一定会影响家人之间的亲情。耶稣教导说，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父母亲相争。这项严正的教导提醒了我们，家人不团结一致努力遵守神的诫命的时候就会分裂。我们要尽力避免破坏亲情，但有些时候在我们尽一切所能之后，这种事情都是会发生的。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我们必须忍受一项事实，就是亲人误入歧途会比我们不快乐，但是我们对彼此的爱不应该减少，亦都不应该放弃用耐心和努力去共同了解神的爱和律法。我们都需要明确这样教导，我见证这些事都是真实的，就是幸福计划里面的其中一部分，是基督的教义，我为他作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